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晚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好，今天来，民国110年2月25号，星期四7点钟的时段，绝大部分时候呢，我们都在谈教育，或者跟教育有关的出版品。那当我想把教育呢谈得宽广一点，因为尤其不管当老师当父母亲，或者纯粹从一个社会观察的角度来讲，教育的议题呢是无限宽广的，就是说人间无处不教育，从你出生的那刻开始，甚至还没有出娘胎的时候，胎教呢就开始了。好，但我们今天呢特别谈一下，透过这本书《解码青春期》，那我们来谈一下呢，跟青少年的理解互动沟通，然后如何能够呢帮得上忙。那这本呢解码青春期是一本翻译书，那这个作者呢乔许西普啊，待会我在我的请我们来宾呢介绍他，因为大部分有关于青少年或者青春期的亲子书，或者有关于青少年的这些的书籍，就是青少年心理学的描述的书籍的作者，我认为大部分都偏老，因此在书写跟解读上面，即使我自己已经是个老头子，但是我都会觉得倚老卖老的味道呢，对于去理解现在的年轻人来讲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尤其社会环境的转变呢，即使每个人的一生都有经过青少年这个阶段，可是我告诉你，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同时代的所谓的青春的理解概念都非常不一样了，跟我这个时代的青春就非常的不一样。好，那这本书呢《解码青春期》，那与青少年好好沟通，互相理解，让彼此和谐共处，这本呢这亲子天下出版。那在我们现场为大家导读这本书的，其实他来导读不太有说服力。好，来亲子天下媒体展品中心资深的企划编辑杨逸竹，逸竹欢迎。
各位来宾大家好，大家好。
好，我说他没有什么说服力，是因为虽然结婚了，还没有小孩，还没有带过青春期的小孩。不过好处是呢，杨逸竹离青少年并没有很远，所以来谈这本书，可以从自己的这个就是说呢心路历程呢来理解一下。青春期在英文里面甚至有一个专用字叫 puberty， 对不对？OK， 可能很多人连这个字呢都不太，那它是有一个专门的用语。那这个用语如果我的理解，它应该是从拉丁文转过来的，所以它不是一般的。换用简单讲，就是说 puberty 这个字是一个专有名词，因此它不是现代人为了把人生分段，才把某一个段落里面特别叫做青春期，特别叫青少年，不是自古以来，甚至于呢，在过去我们读这些文学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为什么？因为你就觉得，人为什么到了这个阶段就怪怪的？甚至很多的爱情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或者梁山伯与祝英台，你要知道，他们都是发生在十来岁的时候，
十几岁的时候，
他们可不是二十几岁的这个社会上面的熟男熟女，不是，他们都是在很年轻，都是青少年青春期时候的事情。好，那但是我刚刚讲，就是说有关于青春期的书，有关于青少年问题的亲子书很多啊。我先问好了，第一个，你们为什么挑这本书？
刚好这本书那时候是我先看到，就是国外的书，然后那时候版权那边，就是我们通常买翻译书，就是会有版权公司或者是其他那种书讯的推荐。那我那时候看到这本书，我觉得它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一般就像刚刚唐大哥讲的，一般的教养书很通常是那种权威，或者是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父母，然后经过很多积累研究，然后自己出来现身说法。但他有趣，不是有趣，就是我那时候觉得很特别的是，这个作者他本身就是从一个非常叛逆的青少年，然后来到他现在这样子。我们现在一般人来看，他算是有所成就。他现在， 我等一下再讲他前面的故事，但他现在他就是一个，他算是当他是被评选被企业杂志评选为30大30岁以下的杰出企业家，其实是一个已经算人家一般眼中的成功人士的成就。那他就是他现在好，现在应该还是在那个哈佛大学念研究生，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就是好像很厉害的人物。但是其实他的背景，他其实是个孤儿，所以他小时候是像被踢皮球一般，就是被踢来踢去，而且他那时候的青少年叛逆，就是因为他美国人嘛，所以他们的叛逆会比较，我们一般讲会比我们华人社会更
外显，
对，更我们可能讲觉得更夸张一点，他可能会刻意做出一些类似犯罪行为什么的。那他那时候就是反复的在不同的寄养家庭中长大，然后他甚至就是他那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已经有点自暴自弃了，所以他甚至是会去就是好第一天来到这个寄养家庭，他开始记录说我开始做什么坏事，然后他就猜说我大概第几天会被踢走，已经是连续这样子的，就是有一种反逆，就是也很叛逆的心态。但是直到后来他遇到了一个我们讲说他生命中的贵人，就是他里面讲他的自序里面是讲说每个孩子都需要一个罗德尼，这个罗德尼就是后来我们算是他养父。那其实他讲的是每一个孩子他其实都需要遇到一个他生命中就是能够支持他的大人，这个大人不管是谁，就是在书里面我们不会特别去强调说这个我们叫做青少年照顾者或者是青少年关怀者，我们不会特意说他是父母，因为现在就是多元社会，然后家庭可能状况也有不一样的状况。那我们一般会用家长啦，因为这他不一定是父亲或母亲，也有可能是隔代，也有可能是有些人可能家里的父母可能没有办法，那可能有些人是甚至是叔叔伯伯或阿姨抚养，那阿公阿嬷，或者是有些就是监护人，那我们就会讲说这些青少年照顾者他们其实只要在孩子最需要关心的时候拉他们一把，就这个孩子其实都是我们也不是说什么得救，这样好像有点不太好，但是就会说他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适时伸出手，他都是有机会就是往我们比较希望的，我们像正规嘛，这样来讲，因为不是说一般我们会用最世俗的方法，就是啊，他如果做坏事就走偏路，然后他如果往我们想要的方式就是正道，但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我自己会觉得说他是一个蛮好像路都走好了，所以我不会很喜欢用这样的方式讲。但是如果是一般大众比较能够理解，就是说当你能够在一个时机点，然后当他需要你的时候，你拉他一把。他那就成了，对，所以他里面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说每个孩子距离成功，这个成功我们不要定义说一定是怎么样，但是我就会觉得说那他就是成了，就是至少他不会未来为自己所作所为感到就觉得我当年怎么这样后悔。那其实这距离这个所谓的成功只差一个有爱心的大人，只要有一个关心他能够跟他沟通能够陪伴他的大人，那就很好了。
青少年是注定要被讨厌的，因为你从一个父母亲的角度来讲，孩子生下来的时候都很可爱
啊，对
啊，都很可爱，虽然算很烦，你要喂他奶，你要屙屎把尿，可是他有一段过程他是越来越可爱的，他依赖你，他撒娇，不管男生女生，他每天天方夜谭的问你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那个呢，而且他不会背叛，他不会去做一些那意想不到而让你觉得非常尴尬的事情。那他每天呢都要看到你，没有看到你的时候，他可能就很紧张。你有一种强烈的被需要感，在那个阶段的时候的孩子是可爱的。可是到了青春期，青少年是不太容易意识到，其实父母亲青少年或许经常会承受到大人对他的各种的挑剔跟批评，觉得这个看你不顺眼，那个看你不顺眼。同样，青少年也会觉得父母亲很唠叨啊，老古板啊等等。可是，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本来就是生物性的一部分。你想有哪一种动物是到了青春期还跟爸妈生活在一起的？
对，
没有啊，
没有
一种。 任何一种的动物，其实即使是很多群居性的动物，它都会自然而然就会被 踢出去，
就独立了，
它就需要独立，它就自己要去繁衍 族群，那它都 就算是在一个大的群体里面，它也不是在靠着爸妈来喂养，只有人可能、那再来就是说，因为人到了青春期之后，除了那种生物性会想要让你独立，但是又不太放心你，还有一个就是你不可爱了，你一定会开始怪模怪样，会顶嘴，有很多的想法，对父母亲来讲不再需要，每天只想往外跑找朋友，然后希望你好好念书，你功课又很烂，然后很多，所以我就说他的那个冲突是必然的。那现在对现在的父母来讲可能更困难，就是说因为现在父母晚婚晚生，所以他很容易出现两个极端生命阶段的就是说冲突，就是
那跨世代，那个世代又隔得更远，
因为通常孩子的青春期常常就会撞到母亲的更年期，OK， 大家都是很难疯狂的时候，哇，那个时候的冲突是很精彩的。如果真的发生冲突，大家又都很强硬的话，好，所以我为什么说这本书的作者，我在看他的章节跟他的叙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以看一看，让父母亲有另外一个视角，因为他比较年轻，他不是一个戴着老花眼镜，然后呢满头的白发，然后抬头纹很深的，然后来跟你讲说我们要怎么带孩子，因为现在的孩子跟以前不一样。
他从年轻人的角度然后去反思说，如果是现在的青少年他会比较希望是怎么样的父母帮助他，而不是从父母的角度说我觉得青少年应该要怎么教，所以他反而是一个从需求面，我们现在都讲说顾客导向，所以他是青少年导向的青少年教养书。对，
可是你觉得现在的父母做了这样准备吗？
其实不管是哪一本教养书，我自己在编辑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都会想象说，哇，这么多需求列出来，父母要是真的做到父母是神人了，神人
啊，我还养你干嘛？我还生你干嘛？你没有好好反省你自己，还一天到晚跟我开条件。
但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方向啊，因为像这本书它，我觉得那时候我看到我比较惊艳因为我当初在选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比较惊艳的是它开头的时候就讲了三个很关键的模式，颠覆你的想象。对，他第一个就讲说青少年比你看起来更需要你。对，你就想说，他那时候不是超讨厌我，他需要我什么？
对，就是说，因为青少年一定会正常。我跟如果你的孩子没有经过这过程，你要知道你的孩子可能有问题，就是你的孩子应该会经过一段讨厌你的过程。讨厌你啰嗦，讨厌你进我房间，讨厌你帮我买衣服，讨厌你告诉我说，你早上起床你为什么没折被子，你为什么
怎么做，
对对对对对，就会盯你，那你今天跟谁在一起，你为什么这么晚回来，一定会经过那个讨厌跟冲突的过程。如果没有，我不会恭喜你，我会觉得你的孩子有问题。
那个其实也跟那个大脑的构造有关系，
没错啊，没错啊，
但是好像正在就是分泌，我有点忘记他的那个专有名，但是他那时候其实是就跟那个刚讲更年期，那都是跟荷尔蒙还有一些内分泌有关系。
对，其实他也是没有办法，有很多，当他在年长他也会觉得很懊恼，说我那时候干嘛跟爸妈这样子，为什么
想想
我没有必要，我也没有恶意啊，可是我为什么忍不住呢？
他就是一种冲动，就其实有些精神疾病也是这样，他可能不想要这么遭遇或不想要怎么样，但是那就是没有办法，那个就是生理的一些机制。
你有没有经过这过程？
其实我妈一直说我好像没有特别叛逆的时候，可是你心里会隐隐的有那种想反抗啊，或者什么，就是特别不顺那种感觉。对，就是一个最明显就是女性生理期大家说怎么变这么难搞，这样生气那样生气，
那都是荷尔蒙的问题。
对，那都是荷尔蒙，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什么毛病，它就是自然的现象，我们只要能够用好的方法去应对就可以了。
对了，只是说你周围的人包括亲人，他能不能意识到就是说这个是荷尔蒙的问题，因为人情绪就是情绪嘛，如果我都还能够讲到说你在青春期你在更年期你在生理期什么期什么期，那我是这么理性当然不会有冲突啊。
对，但他就只是一个让你更能够去点醒你啊，因为其实你这时候只会说小孩子跟我闹那我怎样怎样，可是其实就是点醒你说他现在就是在这个时期，因为他另外一个关键思维是说 他是说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所以其实你也要改变。他是这个，你是指家长，因为、我们讲说小孩子有两个大的成长跟生长，就是整个变化，一个是学龄前那个时候，另外一个就是青春期，就是他会有一个比较从生理到心理层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一个高峰啦。那其实。当他改变，如果你还用过去哦，就是小可爱，什么都听我的，什么都黏我这种态度去对他，那我觉得你家的青少年跟你翻脸可能是正常的，因为他变了，可是你没有变。我们都有时候讲说，就算是伴侣，大家一起成长，有一个人长得比较慢的时候，你们就会有摩擦了。
会
对，一样，跟小孩的状况也是一样的。
对，我常说，当人生，尤其像伴侣，你交朋友，你们会在一起，是表示在某个生命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两个人多么的 match。可是它就像两条直线一样，过了那个点之后，你们可能又开始距离越来越远，但你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你都会以为两个人会一直这么的 match。 那如果没有同步的成长，速度不一样或者方向不一样，那冲突当然就可能发生。小孩到了青少年时候，有很多的反应，可能看起来不是这么重要，比如说他非常讨厌他跟同学在一起的时候爸爸妈妈出现
他觉得也很
对，就是觉得很没有面子，然后觉得人家会觉得你是妈宝。但是你要知道，当你的孩子不想当妈宝的时候，他是正常的。可是很多的大人没有办法接受这一点，
所以你需要改变，你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不能一直把他当小小孩。
对，这是其中的。所以是他在讲的，就是说几个关键的思维。第一个，他青少年看起来比你想的更需要你，就你不要因为他叛逆就以为他不需要你，不，他非常需要，只是你要怎么样满足他这个需要。第二个他在讲的就是说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你也要改变，这个比较难，因为像我这样的老头子 OK， 我会意识对了，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有很多的生活互动价值观，就像我们常常在网络上看到的这些的愤青啊，看到就什么一个雷戏。好，但是你终究知道他跟我不一样。
对。
可是这个不一样之后，那我要如果不认识就算了。可是如果自己的孩子，那我要怎么样意识到他跟我不一样，但是我要怎么去改变，能够呢去带他。
就其实这个真的是就刚一开始唐大哥讲。成长环境，甚至你身边周遭灌输的价值观都完全不一样了。当年可能，我不知道是多久以前，可能小时候有什么循规蹈矩的规矩，大家都是这样按照，就是跟模板一样一块一块长大。可是现在的青少年，你光他们接收资讯的管道，就已经你甚至无法控制。那所以其实，在一个你可能大人无法想象的环境长大中的孩子，这时候你就需要其他帮助。所以他第三个观点是你需要帮助，你不要觉得好像啊这样我要怎么办，你真的不要客气，也不要觉得害羞苦恼或烦恼，你就找适合的机构，或者是适合的一些咨询师。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去做咨询我又不是精神有问题，还是怎么要去做咨询。没有，家庭关系也是一个很重要，尤其家庭关系是影响亲子之间，就是当亲子关系亲子关系要好，整个家庭才会和谐，应该这样讲。所以如果你真的是需要帮助，真的不要去，现在资源非常的多，而且很容易取得，真的不要觉得很丢脸什么的，什么什么怎么有可能青少年需要看医生啊什么的，就有些其实青少年会有一些忧郁的问题，我们也看到很多那个大孩子有时候自己过不去，就造成憾事，
因为那也是在荷尔蒙调整阶段容易冲动。
所以以前会有说小孩怎么可能忧郁，小孩子无忧无虑啊什么，我觉得真的不要再有这种心态，你需要帮助你就去寻找帮助。
小孩子一定会忧郁，要不然怎么会有少年维特的烦恼
对啊，你看这么久以前
少年维特的烦恼写到现在，他就告诉你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以前也会有，而且以前的问题搞不好还更复杂，因为在过去那种比较封闭的环境里面，你的烦恼是不能讲出来的，讲出来没有人听的，父母亲都是用比较高压的方式，你就是乖乖的照的做，不要问为什么。但现在的孩子很难呢，现在的孩子你不可能再用这种简单叫他乖乖听话的方式，不过老一辈的父母亲可能还是倾向于这样子去跟孩子对话，所以那个冲突一定会很多。
因为书里面有讲到一个说，你可以控制你的孩子，也可以帮助他成长，但这两件事是相悖的，也就是说，你如果一直控制他，他就没有办法成长。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心真的想要好好帮助你的孩子，可能你想改变他之前，就是真的是改变你自己，有一些心态需要调试，就是不能什么都照着我去想，因为我有时候每次谈到青少年，我有时候会建议说，你要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不是你的附庸啊，对，那他不是今天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如果他这样你才要担心，就是到了30岁，什么事情都要回家问妈妈，那真的才是那个问题更大，
没有错，对。好，今天呢，在我们现场的是《亲子天下》呢媒体产品中心的资深企划编辑呢杨逸竹。好，在这本书呢《解码青春期》，我要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前，我问一下杨逸竹，就像你们编这种书呢，编个3-5本之后，是不是就都不敢生孩子了？
也不是这样啊，反而在我们公司，很多人是进来以后，因为通常在我们公司的人都蛮喜欢小孩，或者是对家庭有一些。比较有想象憧憬。那其实我觉得生不生小孩这件事情跟个人的规划跟想法有关。有些人真的超爱小孩，他就会可能就只要家庭经济允许，他可能想甚至生3-5个。那其实应该说我们都是希望能够不只是自己的小孩，我们在像我们亲子媒体在做的时候，我们都是希望能够让下一代成长得更好。那帮助下一代成长得更好的，除了可以给小孩子什么，其实我们也会思考可以给父母什么，给家长什么，给老师什么，让整个社会是一个更好的状态。
好，因为在这本书呢，它的第二部分呢，青春期的不同阶段，因为我觉得他的书的，就是说的作者原来把书的分段的方式呢，其实还蛮好的。他包括把孩子分得非常细啊，几乎每一岁每2岁，然后就分一个段落，他就告诉你，我认为他是在经，就是因为就像刚刚杨逸竹说的，他在成长过，他做了很多的自我观察，
对
他的自我观察，回头之后他把它书写出来的时候，他认为青春期远比你想象中要复杂，而不是只是把那种12岁到15、16岁孩子归成一个整体，好像12岁到15、16岁都一样，他会告诉你不一样，
对，
每1-2年他就是一个样子，而且会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情绪，不同的欲望，那个呢才是父母亲最麻烦的部分。好，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杨逸竹聊。好，非常不枉费的早餐，我是谭家龙，来这本书呢值得好好的导读一下。好，这本书呢叫解码青春期，就是把青春期呢做更而且从一个刚离开青春期不远的你一个年轻人，他回头他等于也在记录自己的青春，那也因为他的成长的背景呢比较特别，他经历过叛逆，经历叛逆是重要的。你不要去问一些父母亲呢，我的孩子好像都没有青春期，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讲。OK， 我恭喜你好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当你要去谈戒烟的困难的时候，你应该去找那种就是说曾经抽烟抽很凶的人。如果是从来都没有抽过烟的人，一天闻到烟味就很反感的，你跟他谈戒烟，那个我不是说没有意义啦，而是在临床上面他没有代表性，他不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因为你不了解那个抽烟的人。
对，
好，同样的青春期的问题，因为这个作者本身经过了叛逆，所以他对青春期的记录呢，会比一般的要来的不理论化，同时呢，要更清楚一点。他的第二部分谈到，就是说精准的整，他几乎分成就是每一年，
1-2岁，他从11到18嘛，然后每1-2岁他就分一个阶段。那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也觉得，其实那个微妙的转折，他处理的很好。我先举例好了，我们假设11到14，我们想，这个是国中生阶段，
是啊，
他就分2块，他会说，他想说11到12，他是还在处于一个小孩刚转化，他还在有点天真多变，但是缺乏安全感。但是到了12到14，就是他进入了国中之后，这个不安全感变成一种不稳定，然后他会变得好奇，可是也容易生气，他会从一个需要大家谁喜欢我的状态，就是他还在寻求认同，然后还有接下来会进入到我是谁，就是他先往外寻求认同之后，回来问自己说，那我的定位在哪里？所以其实这时候他们的生活的重心焦点是从被人接受到寻求自我，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根据他这样的 特性，比如说他建议是说，那大人怎么帮助他呢？在十一十二岁这个还在多变、在转换、缺乏安全感的时候，你就是提供他保障，因为他缺乏安全感嘛。那到十二到十四岁这时候，他开始变得不稳定的时候，他想要有点想要找出自己自我是谁的时候，这时候大人需要给的帮助就是，你就要去肯定他这时候开始显露出什么长处，你就先肯定他，其实这时候都是在稳定他，所以当他缺乏安全感的时候你就提供保障，当他不稳定的时候你就提供他让他稳定下来，那这是一个前期的阶段嘛。那到后面十四十五岁，然后十五十六十六十七十七十八，这样就刚像刚唐大哥讲，每一岁他都有一个有一个稍微不一样的转折。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细细的去看，甚至是作者这样分析出来，你只会觉得啊，这阶段就是叛逆啊，就是跟我唱反调。他其实他很微妙，他有时候他是他的状况是我们这样讲好了，他可能想说，你可能会想说一个很直觉的觉得青春期的小孩朋友最重要，他好像觉得朋友对他来讲最重要，我讲的都不用听，朋友讲的都是对的。
对，
那其实这个是大概十四到十五岁的时候，他开始进入了一个团体，开始要即将进入高中，他其实是一种很冲动但是他会相对合群的一个状况，这时候他的生活重心就是朋友，所以其实这时候家长应该做的是了解孩子的圈子，这样才不会等到如果真的不幸孩子出事情的时候，你要找谁都不知道。所以其实这里是家长，
可他不见得愿意把他的圈子跟你分享啊。
这个就是更之前我们不是说刚好就是我们最近会有一本书叫做《青春不是突然就叛逆》，我就用这句来讲，他不是突然就变得叛逆，是前面是有一些长大铺陈的。那其实刚刚就讲了，十一岁开始就会有症状了。如果在前期，我们这样讲好，如果父母前面都没有关心他，等到他叛逆，你就突然说，哦，这孩子怎么这样子？我要怎么跟他讲，他都讲不听。那是因为之前你们都没有好好讲过。不管是做哪一本跟青少年有关，或者是相关研究，最重要的真的是亲子沟通，亲子关系，它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啦，就是如果你都没有付出过，没有，你可能真的工作很忙或什么，其实太多太多，尤其是父亲的案例，会因为工作忙忽略家庭，然后很多人会就是到了可能孩子已经长大，他才想说啊，孩子跟我不亲，可是当初你就是错过他的成长，我们就是说开玩笑说哦，成长只有一次，错过就没有了。那其实真的是有，就是那个过程中你还是需要参与的，所以并不是说他就这样长大了，然后你就觉得哦，他就很叛逆，他都不听我的话，然后你们好像就无可挽救。从中间去重新，你想说你想要重新沟通是可以，可是那个难度一定比你一开始就有关心他还要高。那其实适时的关心是重要的，你可能没有空，但是你们可能可以，蛮多书都会建议说你们可以定一个定期或不定期的亲子时间，让他至少愿意先跟你讲。对，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后面有讲到说你要怎么跟孩子谈他身边的事情，甚至谈一些尴尬的话题，比如说死亡，甚至性，就讲谈恋爱嘛，情感教育。然后有些小孩他因为跟你就是他会觉得他很需要爸妈，可是他又觉得爸妈好像都没有要跟他沟通的意思，就是这沟通不是说你觉得你关心他，你就说哦，你不可以怎样，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对他讲，那不是沟通啊。
当然，
对，那个只是你叫我做什么。真正的沟通应该是坐下来，好好去听他的想法，然后你也把你的想法告诉他，而不是直接强加在他身上。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需要，其实家长真的需要付出蛮多，这是养小孩的一个很难的地方啦。其实很多教养书都这样。那当你愿意付出跟他谈，其实这个是会有回报的，就是。所有我们自己亲子的公司里面，很多青少年也是会跟家长聊他们的心事。有时候你会很羡慕说，为什么有些小孩就可以跟爸妈讲说他在学校发生什么事，自己讲哦，然后甚至主动跟爸妈讲说他喜欢的人是什么，因为这时候一定会遇到这些问题。那为什么有的小孩就跟蚌壳一样，那嘴巴都不开的
不、
那个其实真的是跟你平常亲子互动有关。对，那就我刚刚讲的互动并不是单方面的，只有我一直叫你要怎样，它是双方面的沟通，就跟沟通一样，所有的沟通书不只是亲子沟通，都是双方面的。对，所以我觉得你说小孩子 你没有办法去了解他的圈子，可能要回推说为什么当初为什么他不愿意去了解你的圈子，那个问题可能要反过来想，你觉得为什么不能，你要回去想他为什么不让你。那如果已经到了这个程度，那就是补救有其他方法啦。那前面的可能是比较像是你一路铺陈，那如果是补救的话，其实书里也有讲，就是而且很妙的是你改变的时候孩子反而觉得你很奇怪哦。他刚开始，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磨合的，就跟你人之间，如果你跟谁关系可能一开始没有处得很好，当你需要去跟他，你想要改善你们的关系，就是你人际间一般改善关系也是需要花一番功夫跟一番磨合，让重新取得对方的信任。我觉得真的要把孩子就是当成一个对等的，你不要觉得他是你的孩子，所以你可以控制他，你可以要求他做什么，你就把他当成一个对等的个体，然后当你想要改善他的关系，你要取得他的信任，应该是就是取得他的信任之后，后面就会比较好谈了。那如果他不愿意让你进他的圈子，那就表示他对你的信任感好像有那么一点少，一点低。那怎么提升这个，就是进一步去努力的了。
当他在实务上面来讲，要去经营亲子关系，没有这么简单了。
对，
就是他，
对，
因为每个人个性不一样，
家庭环境也不一样，
他也没有办法，就是说用一个很简单的操作，每个孩子都适用。对了，就是说我们到了，不要说我这年纪，绝大部分的成年人都会忘了自己青春期是什么死样子，然后就会开始把青春期的青少年呢当成病人，所以我们会说他是中二病。
对，
是中学二年级的病，
对，
中二病，我们叫中二，就觉得就是神经病嘛，就是会做一些你
无法理解，
对，你到了二三十岁之后，你发誓你绝对不会做的事，就是怎么会这么幼稚呢？怎么会讲那种话？怎么会做那种事？可是，在那个时候，什么都有可能啊！他的人生在一个探索的阶段呐、啊，他刚开始想要把自己表现的像个成年人，但就不像了。OK， 他就不像。好，那种的中二病，我们把它当做是一种病。可对父母亲来讲，觉得他们的父母亲。因为当你在带孩子的时候，尤其已经带了十多年，带到青春期了，第一个你已经有了一个惯性的模式，你会觉得你是我一手带大的，因此不知不觉当中你一定倾向于把它当作是你的附属品，他的独立的人格在你的眼里是不存在的。这个是特别是人这种灵长类动物面对这种社会环境的时候会特别困难，因为他就是你带大的，对。好，那因此你倾向于对他很多的要求或者欲望你都 say no， 然后你觉得你要求的事情他一定要马上做，这个呢大概是最容易产生冲突的部分。
对，
我讲的很精准吧？
对，
虽然我已经非常老了但是
别这么说
对，不过因为我们毕竟在我的时代来讲青春是一件相对来讲简单的事情，就是你要叛逆也没有什么可以叛的。坦白讲，你顶多你混帮派好了，混太妹，你能混到怎么样？杀人放火太困难了。好，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来讲，就基本上就服从，然后打骂教育是普遍的。在学校里面，不打不骂的学校是没有人去的。
对，
当然是啊。我常讲，以前我念的私立学校，那个是我们的刑具是特别定做的，
刑具
很厚很长，然后要定做的那个木马，那个打下去一打那个皮开肉绽，你要那样的东西，大家才会觉得这个学校是父母亲会喜欢的。现在怎么可能？
对啊，
现在你孩子你碰他一下，他可能都会
他去告你，
他就要告你。我说时代真的不一样，很多很大一部分亲子的问题，很大一部分我不好意思讲是亲的问题，因为子很难变。我告诉你，子能不能变，那要看亲，因为子就在青春期嘛，他是个病人。但是问题是，你往往没有意识到。你是一个太权威的医师，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好，我再进一下广告，回头之后呢，我继续跟在我们现场的来宾，亲子天下的媒体产品中心的企划编辑杨逸竹聊。好，那他这里面的，当然后面讲的部分呢就更惊悚，但是他后面讲的部分因为非常非常的长，他在告诉你孩子可能会遇到的， 在他们这个时候形成各种各种的问题，里面可能大部分是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每天在担心的。你一定担心他沉迷三 C， 你一定担心他可能会抽烟，
嗯，
会喝酒，
嗯，
他可能会看色情的网络图片，嗯，可是你一定也知道他一定看过，但是只是在哪里看，你挡也挡不住。那你一定担心他可能会有两性的交往，这边还提到就是说你甚至担心孩子会不会吸毒，
嗯，
他会不会参加一些不良的帮派，那他甚至于他会不会有一些的心里面的话啦，功课压力太大，他会自残，他会忧郁，你有太多太多的担心，这个作者里面大家都有提到。来进广告回头聊。好，飞碟不飞碟早餐，我是梁家龙。来，今天我们继续聊聊青春期青少年 puberty。好，那解码青春期，与青少年好好沟通，互相理解。我告诉你，这八个字都很难。好，让彼此和谐共处。如果可以，我恭喜你了。我是说不是。因为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会希望孩子要乖，
嗯，
所谓乖的定义就是你最好哪里都不要去，你最好呢就是呢在我眼皮能看得到的地方，而且我叫你呢你马上做，而且我说的你都听，那叫做乖。但从一个我们已经是个老头子，经过了叛逆的过程，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就是当你的孩子不叛逆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生命的悲剧。就是如果孩子不叛逆，对我来讲那个生命好像不曾存在过。人不痴狂枉少年，人不叛逆那还叫做青春期嘛。好，那青春期的叛逆它会表现在很多很多方面，有的时候是连青少年自己都不太能够意识到的，他的忧郁，他的一些的情绪病，他可能是荷尔蒙的问题，他可能就是个性。好，那这些呢，他几乎呢，这作者几乎都有点到。不过呢，有一些的区块是跟社会性有关的，比如霸凌。那霸凌呢，这个问题现在在网络的时代来讲呢，霸凌经常被谈到，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他们会遭遇到的霸凌呢有两种，一种是在他的实体的社群生活里面，可能在校园，这是最常发生的，你也经常看到一些的新闻。那种的霸凌有时候看到的时候触目惊心，但是还有一种的霸凌是在网络上面的。
对，
那它更是没天没夜在发生，你不要低估它，因为有许多人在面对霸凌承受不了那样一个霸凌的压力，人崩溃了，自杀的也很多。好，那这个作者在面对到这些父母亲会担心，而孩子都可能会多多少少会遇到个一两件两三件三三四件的这种青春期的问题的时候，他的建议是什么？
像刚刚唐大哥提到的那个霸凌啊，就是一个是校园实体的霸凌，一个是网络上的霸凌。那老实说，霸凌这件事情，我们要谈预防，那是很难的，因为就不讲实体的，光是网络，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有人就是攻击你。那比起预防，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当你遇到的时候如何去面对。所以这本书里面就会讲说，那你怎么帮助你的孩子去面对霸凌这件事。我就以网络霸凌来讲好了，因为其实现在的青少年他们使用3C 产品的状况非常的普及嘛，所以其实遇到青少年遇到网络霸凌的可能性非常大。那其实很多人的处理方式，就是我讲青少年的小孩，青少年的孩子，他们可能觉得说放着不管就没事。可是，网络有一个用语叫延上，就事情越来越，就是如果你从字面上解释，就是他越闹越大。其实有些事情不是你不理他就过去的，他可能会。而且因为都人云亦云之后，事实真相是会扭曲的。这个不只发生在网络霸凌，任何那种甚至八卦新闻都有可能。那个当真相它已经被各种不同的说法掩盖，然后最后呈现出来一个是连当事人都搞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是它可能变成一个很难以接受的状况，然后一发不可收拾。那这时候。家长需要帮孩子面对，例如说孩子在网络上被人家骂，可能破坏他的名声，他可能觉得他的自尊受到伤害之类的。这时候如果你有意识到的时候，是可以赶快去帮助他，尤其是 安抚孩子的心理状态、嗯、可这个最怕就是家长根本不知道。
嗯，
对，那这又回到前面，就是如果你有适时的关心孩子，他愿意把事情跟你讲的时候，这个是最容易在第一时间可以好好让事情就解决事情啦。那、嗯、因为很多家长都是到事情已经发生到不可收拾，然后孩子开始产生异状的时候才发现、嗯、其实产生异状的时候那是一个警讯，那时候还有办法。最可惜的就是当孩子就是发生憾事了，然后家长才在说、嗯、我的孩子平常很乖怎么会这样，那真的很可惜。
对啦，我们大部分在很多的青少年的社会新闻事件当中的时候，你最后父母亲当出现在舞台上面的时候呢，第一个大概都是愣在那边，就是、嗯、啊，怎么会是我孩子？
嗯，
我孩子不是很乖吗？
嗯，
就像过年期间在台南发生的那场的车祸、
嗯、
，OK， 一辆车里面一二三四四个吧，四个还五个青少年、嗯、，OK， 都走了。走了之后，当父母亲被通知的时候，怎么可能？我们家住台中哎、欸，那在台南，我的孩子怎么可能会在台南？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孩子在哪里，或者发生了什么事。老实讲，如果是实体的社会关系的霸凌，我觉得那还比较容易处理，因为你知道那个人是谁，你知道你在哪里，你大不了让孩子转学，换个环境。可是网络上面的霸凌就不是，你通常都不知道。OK， 他可能会用很隐匿的方式在进行。现在的父母亲的网络的使用的技术跟孩子有落差，你很快你孩子到了青春期，他对各种社群网络的使用的能力一定超过你，
对，
他们熟悉的网络的领域里面绝对超过你，他们可以沟通可以逆踪不让你追踪的方式太多了、
嗯、
他如果要骗你的时候，你其实你很难逼他就范的，所以让孩子对你呢把心打开是重要的。但是这又回到了一个老梗，就是说我们要跟孩子当朋友。很多的父母亲听到这句话就反了，什么当朋友，小孩就是小孩，哪有当朋友的，那个就很难沟通。所以我说有很多的亲子问题在亲，不在子。我不说子没有问题啦，但只是说子的问题是他的阶段性的问题、嗯、可是亲的问题在脑袋里面，
是根本的。
对，好，这本书呢，我觉得对很多的父母亲来讲呢可能很有参考的价值。那他的英文的书名呢很简单的Grown Ups Guide， 好，就是呢，成长的 Guidebook， 那 to the teenage humans， 那对于这些呢青春期的这种的成长的 Guidebook， 解码青春期，与青少年好好沟通，互相理解，让彼此和谐共处，这几个字我再强调很难，好，但是值得
尽力，
对对对对，值得努力。好，那作者呢是呢乔许西普啊，刚刚已经稍微介绍过他了，书呢是亲子天下呢出版，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为大家导读这本书的亲子天下的媒体产品中心的资深编辑杨逸祖，逸祖感谢。